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我们这一集呢是第十一集，讲的经文内容在《约伯记》的第八章，主题是比勒达有答案，当然这是他自己认为的。比勒达呢这么专注于上帝的公义，以至于他对约伯的清白视而不见。我们先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八章的上下文脉络。跟约伯在《约伯记》的第六到第七章中充满激情的讲论相反，比勒达呢在第八章里面的第一次的讲论是比较冷静而且具有分析性的。比勒达的语调几乎是毫无情感的，他比较像是一个说教的教授，而不是一个安慰人的牧师。跟以利法不同，以利法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就肯定了约伯，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的第四章三到四节。比勒达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很刻薄，把约伯的话呵斥为狂风，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第八章的第二节。比勒达强化了以利法所说的报应原则，成为了一个僵化的双重报应公式。在这个公式里面，神永远使义人得福，也永远的毁灭恶人。比勒达呢使用逻辑，参考一下八章的三到七节，使用传统，参考一下八章的八到十节，也使用自然界的类比，八章的十一到十九节，来论证他的立场。他拒绝考虑跟他关于神如何在世界上维持公义的公式互相矛盾的证据。第十一章里面的索法和第二十二章里面的以利法，后面会假定比勒达关于报应的教导是正确的，然后再从中发展出其他的含义。往下呢，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八章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整个古代近东的世界，前几代人的智慧尤其受到重视，因为它代表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累积的智慧。这一种对古代智慧的评价反映在《生命记》的四章三十二节里面，其中呢，劝告以色列人询问自从上帝在地球上创造人类的那个时候起，上帝在古代的时候做了什么。生命记的四章三十二节经文说道，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比勒达呢对蒲草植物的一个类比，当然蒲草有一些学者翻译为纸莎草。那这个植物的类比的经文在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植物的类比指的是一种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以及以色列土地的某些地区大量生长的植物。这边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的二章三节，以赛亚书的十八章二节。这样的植物呢，它被用在多种的产品，包括篮子、船啦、书写材料等等。蒲草或者是纸莎草植物可以长到将近20英尺高，但是它需要持续充足的水源才能够更加的茁壮成长。如果没有充足的水分，植物很快就会枯萎死亡。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第八章的关键主题，有四个。第一个， 比勒达的逻辑分析使他对约伯的痛苦麻木不仁。第二个，比勒达透过逻辑、传统和类比来建构他的案例。第三个，比勒达在没有先诊断出约伯的疾病的情况下就给他开了处方。第四个，比勒达将好的神学跟不准确的应用混合到一起了。再来，我们要进入约伯记第八章的经文解析。经文的解析从第三节开始，但我们先看一下一二节经文在说什么。约伯记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说，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再来我们看八章三节，神岂能偏离公平？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这边的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意思是在说神会扭曲正义吗？比勒达的反问显然期望得到的是否定的答案。比勒达也扭曲了约伯在七章的七到二十一节中对神的抱怨，暗示约伯诽谤了神的公义品格和他的统治。在这边也可以参考诗篇的八十九篇十四到十五节，九十九篇的第四节。比勒达等于是在说，如果神不能做不公义的事，那么约伯必然是有罪的。从比勒达对报应神学的全心投入来看，只有这一点才能够解释约伯所遭受的神圣惩罚。在约伯记的结尾处，耶和华神向约伯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里可以参考约伯记四十章的第八节。但是呢，神对约伯的神圣评价跟比勒达所声称的不同。比勒达确实提出了正确的问题，但是他给的答案并不完整。下面我们来看八章四节，经文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这里的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意思是在说你们的儿女犯罪的时候。由于呢，比勒达是远道而来安慰约伯，他很可能并不认识约伯的孩子们。尽管如此，他对报应公式的合法性也是非常有信心的，以至于他从可观察到的结果向后推理到他认为的必然原因。比勒达在逻辑的驱使下得出了结论，就是约伯的孩子一定犯了罪。比勒达对约伯孩子的麻木不仁的这种提说呢，表明了他正在以冷漠分析的眼光看待约伯的这个案件。可以说比勒达抽象的神学缺乏了教牧的敏感度跟同情心，而这一定会让约伯感到非常的痛苦。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六节，经文说，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这里提到你若清洁正直，意思是在说如果你纯洁正直。尽管比勒达并不真正的明白是什么导致了约伯的灾难，但他说的好像他完全明白一样。在比勒达看来，如果约伯的一生以道德纯洁作为标志的话，这里可以参考诗篇的119篇第9节，那么神早就来保护他了。讽刺的是，序言已经清楚地表明约伯确实是正直的，因为耶和华神自己就说过了两次，一次在约伯记的一章八节，一次在二章三节。再来，下面我们来针对八章的一到七节的经文做一点内容的摘要说明。人生呢，虚空无意，而神鉴察人，为的看起来好像是无情的攻击这人。对于这样的说法，比勒达做出了激烈的回应。以利法呢，开始说话的时候是带着同情的，他认可约伯作为公义教师的好名声，也保证神会使义人复原。但是比勒达一开口就是控告跟严厉的责备， 他说，约伯儿女的死无疑在证明他们有罪。如果约伯清洁正直，神必定会立刻为他行事。这言下之意呢，就是表示约伯的悲惨境况刚好说明了他是罪人。在比勒达的眼里，事情好像非黑即白。这里似乎有两种人，就是无可指摘之人和不前不义之人。无可指摘之人得赏赐，不前不义之人受惩罚。比勒达在这边认为说，公义呢，就是简单的即刻报应，这是他指控和建议的基础。他认为约伯的言语如狂风，甚至具有相当的破坏力。在比勒达看来，约伯拒绝智者的言语，说明了约伯自高自大，其实他就是亵渎神。也就是说，比勒达认为约伯的言语不过就是风，但是约伯说他自己没有违背那圣者的言语。这里从六章的十节可以看出来，六章十节说，我因没有违弃那圣者的言语，就能以此为安慰，在不止息的痛苦中还可踊跃。比勒达的理解是，约伯的观点暗示了神必是不公义的，而这个是比勒达和约伯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么就必须接受下面这样的结论，就是约伯的儿女是无可救药的罪人，他们受罚罪有应得。约伯应该停止异议，要接受这个事实。这个说明呢，他为他儿女所做的一切也都无济于事。比勒达认为约伯应该接受这一点。比勒达还觉得约伯也应该从事实当中吸取教训，既然看到神在他家中的公义作为，他就应该恳求全能者的怜悯。约伯如果清洁正直，就不但有指望，还有十足的确信，因为神会立刻起来行事，约伯也会得到奖赏，他将会回到自己公义的居所。虽然他现在一无所有，但是神将来必会给他极大的祝福。比勒达没法说约伯能得回死去的儿女，约伯得回财产就足以彰显公义，证明了他已经恢复义人的身份了。在这边呢，比勒达对怜悯的看法似乎很片面。人如果认罪是可得怜悯的，而他向约伯允诺的那些祝福是义人的奖赏。他认为一旦罪得赦免，义人就应该马上获得祝福，这才是公义。以上是经文八章的一到七节的简要的说明。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再来往下，我们要看 八章的八节，经文说，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请你拷问前代，意思是在说请你拷问前辈的意思。比勒达以老师责骂顽抗的学生的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只是约伯回顾过去智慧的教训，而他呢，作为一个明智的老师，就应该掌握这些教训。传统智慧呢，将神看作是一切智慧的终极泉源，这里可以参考箴言第八章的22-31节。上帝呢，揭示了他的一些智慧，并且把他智慧的其他方面嵌入到宇宙中，以便人类可以透过观察过程获取他们。比如说箴言的6章6-11节，由于呢，个人能够直接观察到的东西很有限，他们就需要利用前人所累积的观察结果。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32章7节，《箴言》的4章1-9节。尽管许多的圣经版本在8章的8节里面把前世代翻译成复数，但是希伯来文的表达是单数，就前世代的意思。它很可能指神从一开始就拥有的原始智慧。这里可以参考《生命记》4章32节，《以赛亚书》40章21节。再往下，我们看经文8章9节，经文说：“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这里提到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意思是在说我们在世的日子不过是影子罢了。聆听的传统至关重要，因为个体的一生太短暂了，没有办法靠自己累积丰富的智慧。比勒达呢，以拉长的影子的这种形象来描绘人在地球上短暂的日子，这里可以参考历代志上29章15节，诗篇102篇11节，144篇4节，传道书6章12节，8章13节。比勒达宣称，短暂的日子寿命是一个太小的尽头了，我们没有办法透过它来观察智慧，所以呢，需要补充过去几代人的经验跟见解的总结。再往下，我们看8章10节，经文说：“他们岂不只叫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这边提到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呢，意思是在说话语是出自他们的理解。这里如果翻译成理解的这个词语是希伯来文的 lev， 通常呢应该是翻译成心才对。在旧约思想里面， lev 是整个人的一个中心，它包含了人格的思考、感觉跟决定的一个面向。这一节经文里面理智上的这个意义呢是最为突出的。再来往下，我们看8章13节，经文提到，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不前进人的指望要灭没。这里提到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是这样，意思是在说，这就是所有忘记神的人的命运。在这里，忘记上帝不仅仅意味着记忆的缺失，相反的，它具有一种有意识的反对上帝的感觉，导致人们排斥他。因此，他跟下一行的不前不进的人的这种无神论者是平行的。再往下，我们看8章14-15节，说他所仰赖的必折断，他所依靠的是蜘蛛网。他要依靠房屋，房屋却站立不住；他要抓住房屋，房屋却不能存留。 经文提到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意思是在说他们所依赖的是蜘蛛网。比勒达呢，将无神论者对他们财产的信任比喻成脆弱的蜘蛛网。透过使用这些图像，比勒达指出人力资源没有办法提供可靠的信心。他很可能用这样的语言来暗示约伯失去了巨大的财产，暗示约伯相信他所拥有的东西而不是上帝。再来往下，我们看八章的16到19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在日光之下发青，蔓子爬满了园子，他的根盘绕石堆，扎入石地。他若从本地被拔出，那地就不认识他，说：我没有见过你。看哪，这就是他道中之乐，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这几节经文意思是在描述他们就像浇水充足的植物。在这几节经文里面，比勒达描绘了一幅茂盛植物的扩展图画，而这个植物茁壮成长，但是随后却被连根拔起并且枯萎了。这个图像似乎是建立在先前蜘蛛网的类比之上，表示说如果人呢信靠的是自己的资源而不是上帝，那么他繁荣的喜悦会是短暂的。事实上呢，检验一个人信靠的标准是看他在逆境当中的表现如何。比勒达呢，在这一幅图画当中隐含的意思是，约伯因为不信靠上帝而被连根拔起。再往下，我们看8章的20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也不扶助邪恶人。这里提到神必不丢弃完全人，意思是在说神确实不弃绝完全的人。在8章的20到22节里面，比勒达总结了他的论点，并且直接向约伯求助。比勒达坚持上帝不会拒绝一个无可指摘的人，这个讽刺地反驳了自己，因为耶和华已经将约伯描述为义人，就是无可指摘的人。这里可以参考1章8节2章3节，比勒达正确地预言了约伯将会恢复上帝的祝福。这里可以参考42章的7到17节，但是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种恢复会如何的实现呢？比勒达在严格的报应神学里面不容许有例外，比如说那些英年早逝的好人呢，杀人后逍遥法外的恶人呢，或者是像约伯这样经历逆境的无可指责的人呢？最后我们看8章的21到22节，经文说，他还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以欢呼充满你的嘴，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这里意思是在说他仍然会让你的口充满笑声的意思。在第一次的讲论结束的时候，比勒达为约伯敞开了希望之门，但前提是他悔改自己的罪。这里可以参考8章的5到7节。比勒达暗示约伯的处境是可以救赎的，他描绘了一幅充满希望的图画，也描绘了约伯的生活在上帝的祝福下恢复之后的样子。我们来看一下8章8节到经文最后呢一个内容的摘要。比勒达呢用智慧来支持自己的论点，采用了智慧书里面常见的自然比喻。接着他总结了报应的教义，又向约伯保证说他之后会经历生命的喜乐，到时他受的一切攻击都算不上什么了。约伯跟比勒达都同意知识从智慧而来，传统智慧无疑的对这个有所教导。那在这个问题上呢，智慧是不含糊的。智慧的知识源自传统，源自过去的经验，结果已经知道了，教训也已经学习了。传统 是从以前的世代传下来的。还没上年纪的人没有办法查自己的经验，因为他们在世的日子很像影子，他们缺乏解释事件的背景知识。经验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告诉我们什么的，必须有知识才能够理解所发生的事情的意义。这种知识只有年长者才有，年轻人呢，要从他们那里学习。约伯说自己有古人所无的知识，但是比勒达将这样的话贬斥为狂风。比勒达认为我们只要知道智慧人的传统就够了，改变传统就是曲解神的公义，可以说就是亵渎神。智慧呢，是用大自然的类比来传达真理，一个生命领域的现象可以应用到另一个生命领域当中。当然这种应用是受制于传统世界观，而且这并不能阻止人类将类比当作支持自己立场的证据。比勒达就是这样做的。一般来说呢，智慧所用的类比都比较遥远神秘，比勒达就想到了埃及的湿地。有人可能会观察，蒲草可以长到3到5米高，还有湿地里长得很高的青草，这些草看起来最有生机，实际上却十分脆弱，要一直有水才能存活。湿地如果干了，最早枯萎的反而是这些草。恶人的指望也是这样，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依赖的东西是在自己的掌控之外。比勒达呢，又把这些类比应用到不前进的人身上，他们就是下一个场景的主角。恶人倚靠房屋，却不知道这跟倚靠蜘蛛网是一样的，无论他们的房屋有多坚固，都不能让他们获得想要的平安。房屋没有力气维持生命。比勒达在做出结论的时候又说，发旺的植物在温暖的阳光下，植物的根深深地扎入实地里面，使它可以在干旱之地存活，但是这一样不能够让植物免于枯萎。植物一旦被拔除，就连生存过的痕迹都不会有了。在它原本生长的地方会长出另外一株植物，都没有人会想起它。最虚空的呢，莫过于完全被人无视，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比勒达向约伯保证，这就是恶人的虚空。约伯呢，不应该认为人生虚空无益。比勒达宣称神必然不丢弃完全人。比勒达全然忘记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完全人。但是约伯记的读者对这一点非常清楚，因为序言已经很多次用这个说辞来说约伯是完全人。诗人用这样的反讽手法来表现比勒达口中的传统智慧有多不足。简单的报应不足以解释复杂的生活。比勒达不仅保证约伯将来会得到喜乐，还说他的敌人一定会灭亡。比勒达这些话其实又显明了自己有罪。在诗篇的哀歌里面，敌人往往是指因他人受苦就说他有罪的人，而比勒达刚好就是这样一个满口指责的敌人，他也将报愧蒙羞。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无知是否为有